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东托邦。1722年4月5日，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赫芬率领的由三艘船只组成的舰队，已经在一望无垠的南太平洋上飘荡了好几个月了。他们迫切地需要淡水补给。就在这时，船长罗赫芬发现了一座小岛。远远望去，岛上的居民沿着海岸线站成了一排。难道这是岛上居民对外来船只独特的欢迎方式吗？罗赫芬兴奋地在航海图上用墨笔标注了此岛的位置，并在旁边写下了复活节岛一词，因为那天刚好是基督教复活节的第一天。可是当罗赫芬带领100多名船员抵达小岛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刚刚站在岛的边缘和他们隔海相望的并不是活人，而是一排巨大的石像。这样的诡异石像遍布全岛。此后的数百年里，复活节岛上的谜团一直困扰着人们。在欧洲人来到复活节岛之前，这里显然还处于石器时代，连金属工具都没有的岛民们是如何建造并运输这些巨大石像的呢？难道真的有外星高等文明曾经生活在这里吗？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考古专家们在这些石像背后发现了一个令人胆寒的末日预言。复活节岛位于东南太平洋上，面积约160多平方公里，外形呈现三角形，每个角上都有一座死火山。整个岛屿就是由这三座火山曾经喷发出的熔岩流和凝灰岩所组成的一块陆地。在航海家雅各布·罗赫芬给这里取名复活节岛之前，当地土著是以特皮托特和努阿来称呼他们的家园的，意思是世界的肚脐，因为这里是全世界最与世隔绝的小岛之一。它东距智利海岸3500公里，西距澳大利亚7500公里，往北5000公里到美国，往南4500公里到南极。距离复活节岛最近的有人定居的岛屿是2000公里外的皮特凯恩群岛。这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复活节岛的原住民究竟从何而来？难道真的是从天而降的外星人吗？当然不是。考古学家们根据岛上人类活动痕迹的放射性同位素测定，判断大约在公元400到700年间，岛上开始有人类活动。1994年，生物学家又从12具岛上的人类骸骨中提取出了 DNA， 确定了岛上的原住民是波利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民族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航海民族，也是太平洋各岛屿最早的领主。如果你读懂了海，如果你能在心中看见岛屿，就永远不会迷失。这是波利尼西亚人的信仰。事实上，复活节岛就是庞大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并且处于群岛的最东端。1000多年前，波利尼西亚人的一个分支抵达了复活节岛，并定居于此。此后，他们自称拉帕努伊人，因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也更喜欢将复活节岛称为拉帕努伊岛。1722年，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赫芬发现复活节岛时，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眼前的景象：荒凉和贫瘠。岛上没有一条河流，也没有任何高于3米的树木，大部分都是草本蕨类和矮小的灌木。老鼠和蜥蜴是岛上仅有的野生动物。然而就在这块贫瘠落后的土地上，却诞生了大批被当地人称为摩埃的巨大石像。整座岛上有近900尊摩埃石像，高度在2.4米到21.3米之间，平均高度4米，重量可达10几吨甚至几十吨。其中近300尊已完工的摩埃被成功运到了称为阿湖的高台上，还有397尊未完成的摩埃散落在复活节岛东南海岸的火山口斜坡上，那里被称为拉诺拉拉库采石场。其余的92尊石像被遗弃在了运输途中。岛上最大的一尊摩埃高21.3米，但还没有完工，它就静静地躺在拉诺拉拉库采石场里。也是这一尊摩埃让我们知道了，这些巨石像是从采石场里直接凿出来，然后运输到特定位置的。采石场中的石像都处于不同的完工阶段，有的仍然依附在被凿刻的基石上，轮廓隐约可见，但是手和耳朵这样的细节还未显现出来；有的则已经从基石上分离，下半截埋在土里。用于雕刻的石斧就随意地被扔在了采石场的山坡上，给人一种诡异的阴森感。 就好像在工厂里上班的工人突然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全部扔掉了手中的生产工具，弃工作不顾，夺步而出，留下了一座废弃的石像工厂一样。完工的摩埃中最大的高 9.8 米，重约74吨。没有两尊摩埃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他们有的安详端庄，有的怒目而视，有的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有的杀气腾腾。但是他们都有着长耳朵、大鼻子、薄嘴唇、深眼窝，有的眼窝中还镶有用珊瑚做的眼白和用深色石头做的眼珠。大约有50到75尊摩埃头顶上还戴了一个用红色火山岩做的石帽，石帽被当地人称为普卡奥，仅仅是这顶帽子就能重达数吨。大部分摩埃都是背对大海面朝岛内陆地的。近几年，宾汉姆顿大学人类学家卡尔利波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他带领的团队研究了岛上93座阿湖高台，发现高台和石像的位置标记着地下淡水涌出的位置，无论位于海岸、内陆还是低地都是如此。而没有石像或高台的地方就没有水源，分布原则十分一致。摩埃石像绝对是复活节岛上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疑惑的风景了。罗赫芬曾经在他的航海日志上写下过这样一句话，这些石像使我们震惊，因为我们实在无法理解岛上的这些人是如何让巨型石像立起来并移动他们的。罗赫芬的疑问至今还被人们不断地提出来，甚至有人搬出了外星人这个万能背锅侠，说石像根本就不是岛上的拉帕努伊人建造的，而是外星文明用高科技制作的。1000多年前，一艘外星飞船出了故障，迫降在了小岛上，竖起了这些石像向同类求救。后来救援来了，外星人又坐着飞船走了。故事好听是好听，但是考古学家们研究出来的结果恐怕要让众多科幻迷们失望了。复活节岛上的摩埃石像绝大多数是用火山灰凝固形成的凝灰岩雕刻而成的，这种岩石最大的特征就是质地柔软易雕凿，而雕刻工具则是用坚硬的玄武岩制作的石斧，当地人将其称为托旗。在拉诺拉拉库采石场随处可见因为用钝了而被丢弃的托旗。美国人类学家卡尔利波和特里亨特根据采石场中处于不同完工阶段的石像推测出了石像的雕造过程，先在采石场的山坡上画出一块区域作为雕刻基石，然后在石材的四周挖出一个四方形的通道，方便雕刻人员作业。刻好摩埃的正面后，开始一点点把摩埃和基石分离，然后往摩埃的背后塞一些小滚石，最后摩埃和基石之间只剩下了一条龙骨连接。敲断龙骨，在滚石的作用下，摩埃将从陡峭的山坡上滑落下来。此时另一个作业小组早就已经在半山腰处挖好了一个深坑，石像落入深坑，雕刻人员就可以来雕刻石像的背部了。这也是为什么采石场中很多摩埃的下半部分都深埋地下的原因。所有雕刻工作完成之后，将深坑前的石土堆移除，就可以开始运输摩埃石像了。比起雕刻摩埃，运输摩埃才是最大的难点。岛上运输摩埃的道路至今依旧清晰可辨，最长的一条从拉诺拉拉库采石场一直通到西海岸的阿湖，长约9英里。为还原摩埃的搬运方法，各路科学家是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1955年，著名挪威考古专家海尔达尔提出了一种猜想，将摩埃石像固定在一根或多根粗壮的树桩上，再用结实的绳索拉动树桩以移动摩埃。可是后来人们发现，当摩埃的重量达到几十吨之后，用这种方法是很难拉得动它们的。1970年，美国人类学家威廉·穆洛伊想到可以将两根粗壮的树枝捆在一起，制作一个 V 字形的支架，再利用杠杆原理拖动固定着摩埃的树桩。威廉的理论一度流行了好几年，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又有其他人类学家跳出来反驳了。因为根据拉帕努伊岛口耳相传的古老传说，摩埃石像被建好之后是会自己走到目的地的，也就是说石像移动时很有可能是垂直于地面的。基于这个传说，1987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洛夫又提出了一个设想，说拉帕努伊人在搬运摩埃时是把摩埃竖直固定在木橇上的，木橇底下垫一排木头当轮子，地面洒水减少摩擦。查尔斯·洛夫的团队用混凝土复刻出了一尊重10吨、高约4米的摩埃石像，并在美国怀俄明州进行了实验。用这种方法，25名男子能够在2分钟内将石像移动150英尺，也就是45米。 2011年，卡尔利波和特里亨特在考古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用三根绳索就能够实现石像的直立行走。利波和亨特的研究团队找来了18名志愿者，将他们分成了三个小组，分别站在石像的左右两侧和后面，每个小组拉着一根绳索的末端，三根绳索都卡在石像深邃的眼槽里。左右两边的小组通过摆动石像使石像前移，后面的小组则拉住绳索防止石像向前倾倒。通过这种方法，18名志愿者在1个小时里就让一尊高3米、重4.35吨的混凝土石像复制品移动了100米，而且远远看去，石像就真的像是自己在行走。至于石像最终是怎么被立到阿湖平台上的，利波和亨特认为，拉帕努伊人应该是在平台前修了一条徐徐上升的石头坡道，石像登上平台后在180度转身固定好位置。有人可能会问了，有的石像头顶上还带着一顶红色的普卡奥，那又是怎么被放上去的呢？普卡奥的直径在2米左右，但好在它是圆形的，运输起来就比较方便了。2018年，美国人类学家肖恩·希克森和利波·亨特等人又联合在《考古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揭开了摩艾玳瑁之谜。研究团队推论，拉帕努伊人固定好摩艾石像后，会在石像前面再修一条更高的坡道，一直通到石像的头顶，然后用绳索将普卡奥滚到坡道的顶端。利用遗传搁浅时常用的套拉索技巧，就能够轻松地用杠杆原理将普卡奥翻到石像的头顶。目前考古学界对于摩艾石像是如何运输和竖立的依然颇有争议，各路科学家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肯定，巨大的摩艾石像并不是超自然的杰作，而是被古人实现出来的。说到这儿，相信细心的观众都已经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不管拉帕努伊人用的是什么方法竖立起的这些石像，他们都需要重型木料和坚韧的树皮搓成的绳索。但刚刚我们提到了1722年罗赫芬发现复活节岛时，那里就是个不毛之地啊，全岛没有一棵高于3米的植物，哪来的大树和树皮啊？通过对复活节岛沼泽地沉积层的钻孔取样花粉分析，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复活节岛在早期并不是一块荒地，而是一片茂密的亚热带森林。沼泽地中的沉淀物是按照时间顺序沉积的，越往上的年代越近，越往下的年代越久远。每一层沉淀物的绝对年龄可以用放射性同位素的方法来测定，在显微镜下分析沉淀物所包含的花粉，鉴定其种类，计算其数量，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植被分布情况。曾经的复活节岛也是一个自然生态的天堂，火山喷发的火山灰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养料。岛上有一种叫做哈乌哈乌的树，其纤维可以用来做绳索，还有一种叫做托罗密罗的树，它的密度较大，适合做木雕，也可以用来烧火。而最常见的还是一种与智利酒棕榈树相似的树木，该棕榈树的高度可达25米，直径1.8米，其树茎上没有树枝，是理想的制造搬运工具与船只的材料，它的果实还可以食用，也可以制糖酿酒。专家们推测，岛上的棕榈树总量一度达到过1600万棵之多。那么这些植被都去了哪里呢？根据已知线索，考古专家们推测出了这样一个故事。千年之前，拉帕努伊人抵达复活节岛的时候，他们的木船上满载着甘蔗、香蕉、番薯和鸡，还有用于食用的老鼠。登岛之后，他们发现这里的生活实在是太惬意了，把农作物的果实随便地撒向肥沃的土壤，不用怎么管理就能迎来丰收。岛上住着20多种海鸟，这群傻鸟以前没有见过人，你去抓它，它们还傻傻地往前走。就这样，海鸟们也成为了拉帕努伊人的盘中餐。唯一遗憾的是，小岛位于亚热带，气候与热带相比还是稍微寒冷了一些。小岛周围鲜有珊瑚礁生长，自然也很少有聚居于珊瑚礁的鱼类，其险峻的海岸线也不适合于浅海捕鱼。不过没有关系，咱们可以用棕榈树建造大船去深海捕鱼啊。考古学家们通过挖掘复活节岛上地层里古代遗留的食物垃圾，发现公元900年到1300年间，海豚的骨头占到了食物垃圾的1/3。也就是说，拉帕努伊人每3顿饭就能饱餐一顿海豚肉，海豚也成为了他们食物中的主要蛋白质来源。拥有丰富的食物来源，又没有外来者的威胁，拉帕努伊人就这样在岛上悠闲自在地生活了几百年。 正所谓温饱思淫欲，岛上的人口很快就增加到了10000人。也有专家认为，巅峰时期小岛上的人口是20000人左右。这个数字虽然还是有争议的，但是复活节岛上的人口曾经经历过指数级的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人一多就想搞点事情干，顺便追求一下精神上的满足。此时的岛民们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氏族和部落，他们像切蛋糕一样把小岛划分为了12块。12个氏族起初和平相处，直到有一天，酋长们决定以令人敬畏的石刻雕像来荣耀自己的氏系。石像是按照祖先的样子雕刻的。莫艾阿瑞嘎奥拉一词在拉帕鲁伊语中是活着的祖先的面孔的意思。长长的耳垂代表的是地位崇高的酋长或祭司在耳朵上打洞并戴上耳夹的样子。红色的帽子普卡奥是酋长的发髻和红色的羽毛装饰。人们还在地下淡水涌出的位置建造了阿胡祭台，以安置石像，希望石像能够保佑土地的丰收。石像建成后，部族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给石像镶嵌眼睛应该是仪式的一部分。眼睛是用白珊瑚和深色石头制成的，而珊瑚是岛上的稀有材料，所以石像的眼睛就显得弥足珍贵。平时都是由酋长或者祭司来保管的，只有在庆典时才拿出来嵌进眼眶。拉帕努伊人感谢祖先们曾经带领他们登上这片天堂般的土地，他们相信摩艾石像能够捕获已去世的祖先的灵力，在祖先的注视下，复活节岛会永远风调雨顺。这也是摩艾石像大部分都面朝岛内的原因。神奇的是，石像建成之初，岛上农田的收成真的比往年要好。2019年发表在考古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指出，这是因为拉帕努伊人在雕刻摩艾时会不停地翻动土壤，把土壤深处的营养物质都带到了地表，使农作物变得更加多产。但耿直的拉帕努伊人才管不了这么多，他们认为就是祖先显灵了，是祖先的灵魂附着在了石像上，在保佑着这片大地。于是各个部族加大马力，为建造摩艾石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今天你建一个5米高的，明天我就要建一个7米高的。你们部族的摩艾石像有10吨重，明天我们部族就要建一个20吨的。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突然有一天，拉帕努伊人发觉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吃到海鸟了。这是因为几百年来运输石像需要砍树，造船出海捕海豚需要砍树，建造房屋日常生活都需要砍树，岛上的棕榈树已经所剩无几了。海鸟们失去了他们的栖息地，已经不会再来海上筑巢了。大约在公元1500年左右，海豚骨头突然从拉帕努伊人的食物垃圾中消失了。原因也很简单，他们已经没有可供建造大型船只的木头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只能乘坐小木舟在海岛附近寻找一些能吃的食物。以前看不上的贝类海螺也很快被捞得一干二净。再往后发展，岛上的居民只能依靠农业和养殖业了。从前农业养殖业是采集业的补充，可现在芋头、香蕉、番薯这些素食成了拉帕努伊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不过好在他们还有祖先登岛时带来的鸡和老鼠，可供他们补充一些蛋白质。化石花粉分析表明，岛上的最后一棵棕榈树在公元1650年时消失了。拉帕努伊人也不是没有想过要重新种树来挽救岌岌可危的生存环境，但是命运已经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了。大棕榈树的生长周期非常漫长，其种子需要6个月到3年才能发芽，长成成树通常需要几十年。最重要的是，此时复活节岛已经不再是拉帕努伊人的天堂了，而是老鼠的乐园了。老鼠的繁殖能力非常惊人，一对老鼠3年之内就能繁殖出100万鼠群。研究人员发现，岛上棕榈树的种子无一例外都被老鼠啃咬过，这样的种子再也不可能发芽了。1722年，罗赫芬发现复活节岛时，只在岛上看到了3-4条简陋的小筏子，长仅3米，最多乘坐2个人，而且有破洞。这样的小木舟是不可能到深海里去的。如果岛上还有造船用的材料，也许拉帕努伊人仍然能够像祖先一样去寻觅一片新的天堂，但如今他们注定被锁死在了小岛上。而欧洲人的到来给拉帕努伊人带来的是更大的厄运。拉帕努伊人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就是以流血开始的。罗赫芬曾经在航海日志中这样写道，他们手无寸铁地出海迎接我们。 在荷兰探险队员眼中，拉帕努伊人无知且无畏，他们上来就要去摸荷兰人的衣服和帽子，甚至想要拿走荷兰人手中的枪。冲突很快就爆发了，探险队员开枪打死了10到12名拉帕努伊人。此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拉帕努伊酋长命令岛民们拿来了丰盛的食物献给了探险队员。探险队员们都愣住了，作为回礼，他们归还了被打死的拉帕努伊人的遗体，并且给了他们一些欧洲的亚麻布。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后，罗赫芬带领探险队员们在岛上待了3-4天，他们估算此时岛上的拉帕努伊人口约为2000到3000人。下一批欧洲访客于48年后的1770年抵达，他们是2艘西班牙船只。4年后的1774年，著名的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也来到了复活节岛。他在航海日志中将复活节岛形容为贫瘠的土地。1786年，法国探险家拉佩鲁斯也访问了复活节岛，并且绘制了详细的地图。随着复活节岛的位置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出版的地图中，到了19世纪，这里已经成为了来往船只中途重要的补给站，也成为了船员们的海上娱乐场所。厌倦了枯燥的海上生活的船员们会到复活节岛上泄欲，岛上的很多女性因此患上了梅毒。更糟糕的是，1805年起，西方殖民者们开始到岛上去抓拉帕努伊人当奴隶。起初还只是偶尔为之，但是1862年，8艘全副武装的秘鲁海盗船抓走了1000多名拉帕努伊人，岛上的男性几乎被一网打尽，包括大酋长、祭司及其子女。这些人被运到了秘鲁，卖给了当地的奴隶主。虽然次年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秘鲁政府不得不命令奴隶贩子将这些拉帕努伊人重新带回到岛上，但这批拉帕努伊人已经死得只剩下100多人了。在返回复活节岛的途中，他们又不幸感染了天花，最终回到岛上的只有15人。这15人也把天花病毒带到了复活节岛，那些侥幸逃脱了奴隶贩子魔爪的拉帕努伊人没能躲过瘟疫的肆虐。到了1877年，复活节岛上的人口只剩下了111人。如果非要说欧洲人的到来给复活节岛带来了什么好处的话，那可能就是岛民在西班牙人的启发下发明了他们自己的象形文字朗格朗格了吧。朗格朗格在当地语言中意为会说话的木头，因为这些象形文字是刻在木板上的。目前存世的朗格朗格木板共约24块，但很可惜，能读得懂这种文字的拉帕努伊祭祀和酋长们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朗格朗格文至今尚不能完全被破译。1888年的复活节，智利宣布吞并复活节岛。此后的数十年里，智利政府将岛上大部分的土地租给了牧羊公司，一直持续到1953年。牧羊使岛上的土地更加贫瘠。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欧洲人没有叩开复活节岛的大门，小岛会延续昔日的繁荣吗？美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贾里德·戴蒙德的答案是未必。戴蒙德认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复活节岛本身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了。1722年，罗赫芬发现复活节岛时，岛上的居民约为2000到3000人，是鼎盛时期人口的1/10，说明岛上人口此前已经经历过了灾难性的崩溃。戴蒙德教授认为，这种崩溃是源于生存资源的耗尽。为了争夺资源，岛上可能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之一是岛上发现了大量名为玛塔的黑曜石，这种黑曜石非常锋利，被认为是拉帕努伊人用于作战的武器。当然了，也有专家并不同意戴蒙德的观点。人类学家卡尔利波就曾经带领团队对复活节岛上400多枚玛塔的形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玛塔并不适合作战，更像是祭祀用的一种用具，上面的划痕也可能是举行仪式时留下的。不过支持战争说的证据还有很多，比如1774年库克船长访问复活节岛时带了一位大溪地语翻译，该翻译听得懂部分岛上的语言，他听到岛上最恶毒的一句脏话是你妈的肉还粘在我的牙齿上。在近代地层的垃圾中，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一些人骨，这似乎都证明了人吃人的现象真的存在于小岛晚期历史中。另外1774年库克船长登岛时还发现许多摩艾石像都从祭坛上被推倒了，有的摩艾甚至身首分离。到了1864年，基督教传教士尤金·艾罗曾到复活节岛传教，他抵达该岛时发现几乎所有的石像都已经被推倒。我们现在看到的立起来的石像基本上都是后期重建之后得到的， 戴蒙德认为石像被推倒是部族之间战争所导致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波操作实在是太狠了，搁在今天就相当于我杀了你全家还有刨你祖坟的操作。不过石像被推倒也可能是因为彼时的拉帕努伊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摩艾无法给他们带来丰收。18世纪之后，岛民们开始崇拜一种新的东西，叫做鸟人。复活节岛西南角的奥隆格村的悬崖上有很多圆溜溜的大石块，上面刻有大量鸟人的壁画和浮雕。每年八九月份，岛上还会举行鸟人竞赛，勇士们会从奥隆格村的悬崖边上顺崖而下，游到2公里外的大礁石上寻找候鸟鸟蛋。传说鸟蛋是上古时期造物主留下的祭祀圣物，第一个拿到鸟蛋并游回岛的勇士将成为当年的鸟人。可能此时拉帕努伊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像鸟儿一样长出一双翅膀，逃离这座死亡之岛了吧。也许1722年那个复活节，岛民们在见到了罗赫芬船队枪炮的威力之后，仿佛看到了从天而降的神迹。他们期待眼前的荷兰探险队员们能像神明一样将福祉再次降在这片土地上，所以才拿出了最好的食物献给他们。只是没有想到，这居然是更大的灾难的开始。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复活节岛文明消亡的原因都争论不休。有些人说是殖民者带来的瘟疫毁了小岛，也有人说是岛内资源的枯竭，是原本运行良好的社会体系逐渐分崩瓦解。但更多的人认为是内外原因叠加后的结果。在外界强盗式的干预之前，复活节岛文明就已经急速衰败，而殖民者的到来又恰好加速了这一过程。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威廉·穆洛伊发起了修复摩艾石像运动，一尊尊被推倒的摩艾重新站立到了阿湖平台上。在各国的帮助下，复活节岛也开始重新焕发生机。1967年，岛上修建了一座机场，这应该是地球上最偏僻的机场了。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复活节岛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岛上目前有7750位居民，其中3512人，也就是 45%, 认为自己是拉帕努伊人的后裔。小岛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粮食全靠外部输入。每位来到这里的游客看到风中矗立着的摩艾石像，仿佛依稀能够听到他们在诉说着岛上文明过眼云烟般的繁荣与触目惊心的野蛮荒诞。历史学家贾里德·戴蒙德在他的著作《崩溃》一书中说道，复活节岛的故事就像是一个世界末日的隐喻。玛雅、维京这些文明也曾灿烂辉煌、盛极一时，但最终都轰然崩塌了。他们或不敌严寒和干旱的考验，活活饿死；或为了争夺土地和食物，拔刀相见，甚至以敌人的尸体果腹。华美的宫殿、神庙最终都化为了一堆乱石。而相比之下，复活节岛文明的消失，比起任何一个史前文明的覆亡，都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戴蒙德认为，在全球化、国际贸易、喷气客机、互联网的推动下，如今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就像复活节岛上的12个氏族一样，共享着资源，又同时面临着环境的考验。今天的地球何尝不是宇宙中的孤岛呢？末日来临之际，又有谁能独善其身呢？有学生曾经问戴蒙德说，那些岛民们砍下最后一棵棕榈树时在想什么呢？难道人类真的可以愚蠢到这个地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把自己推向覆灭的边缘吗？戴蒙德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砍下最后一棵树的岛民并没有见过最初的森林，也不知道小岛原本的样子。这种景观失忆是人类最常犯的毛病。危机并非绅士，他不会礼貌地敲敲门说，嘿，先生，我来了。他通常会不声不响徐徒缓进。现在我们依然有机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要等人类文明的最后一棵棕榈树倒下时才后悔莫及。那今天就到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